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进入出埃及，出埃及记，或是说名字 Shemot。 弟兄姐妹们，神在带我们再一次的出埃及。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维努马克努，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是我们所需要的生命。在耶稣啊再来之前，求你使我们的心身灵都转向你自己，让我们天天吃喝你的灵粮。主，我们心中充满欢喜，充满快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日子近了，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谢谢你，今天求你对我们说话，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一样，耳朵是打开的，心中是明白的，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你将来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每次我在读讲妥拉的时候，我总感觉今天的妥拉真是很重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样的话，现在我也要说，今天的妥拉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从创世纪开始，神一路一路的带领，一直来到今天，今天的部分，妥拉的部分，好像是一个高峰，在西乃山。从这一点开始，你就会发现剩下的全本圣经不离开今天这个经文，这个今天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你不要想得太复杂，你把神的话很单纯的放在你的心中，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终于来到这一天了，这一天了。但是很想不通的，就是当犹太的这些拉比们在分妥拉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么重要的经文，这么重要的西乃山之约，竟然名字叫什么？叶特罗，叶特罗，你简直没有办法相信。叶特罗，叶特罗是谁？大家都知道摩西的岳父，是不是？他是一个外邦人，外邦的祭司。事实上，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最后一个妻子基土拉的儿子，这个米甸的祭司，所以他是米甸人，米甸人。那叶特罗呢，在圣经中你可以发现他大概有七个名字，七个名字。至于为什么要提叶特罗，他在分章节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上个礼拜就在十八章结束，今天可以从十九章开始。人在做，神的手在其中。我们要来看叶特罗，我很简单的，今天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为什么叶特罗？为什么叶特罗？外邦人，我们的耳朵应该竖起来了哈！我们现在这些在外邦的信徒，外邦的信徒，与我们有关系的。他首先他听见，首先他听见，他听见什么？听见神，耶和华神 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不是不单单只是为神的百姓，他还为摩西。摩西好像就等于神的百姓一样，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所有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那你当然要推回去了，从一开始，摩西在那个荆棘火焰当中遇见这位生命的主，从那个时刻开始，一直到现在，叶特罗听见每一件事情，在埃及神的大能实在使这个当代超级强国忽然之间好像瓦解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听见了。那我们相信他来找摩西，带着他的摩西的妻子两个儿子，我们相信当摩西在半途遇见这位使者要杀他的时候呢，希波拉马上用火石刀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或许就在那个时刻，他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回去了，回到米甸爸爸那里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来了。我们在这里看见几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过，罗马书第十章你要听见，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这跟我们现在非常有关系。罗马书第十章，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是整个福音。你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的过程就是因为有人奉差遣，有人传道，你听见了，有信心接受了，于是你就成为基督徒，没有改变过的。叶特罗也是这位外邦的祭司，他听见，他来找摩西，摩西非常高兴地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十八章了，然后摩西呢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我在这里感觉还蛮感动的。其实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发怨言，但是摩西妥拉里面说他什么，他是在讲一切的艰难，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将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个大作为一点一点的讲出来，见证出来。你要听进去哦，有人听见耶稣，有人听见耶稣啊的名字，有人听见你的信仰，来到你面前要问你，你要见证，你要说出见证来。你有没有见证？很多的基督徒应该都有见证，你今天得了新的生命，你应该有见证，但是见证不止于在那一天为止，这个见证是一路走过来，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要见证出来，你要讲出来。于是叶特罗听见了，注意哦，他听了以后呢，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了，你不要说圣灵在新约哦，这个时候就有圣灵了。首先他听见人说的，现在他亲耳听见摩西的见证，非常欢喜，欢喜快乐，然后他称颂耶和华是 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你要记得他是外邦异教的祭司，是与外邦异教神立约的。在这里他说，用口说出来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其实他就是唾弃了他一生在服侍的这位异教神。听别人说的，听到摩西亲自的见证，相信他，相信他，选择弃掉他过去的信仰，接受这一位比万神都大的神。这就是外邦人，本来是个外邦人，如何认识这位真神，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非常有力的见证。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他献祭，献燔祭跟平安祭。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我一开始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在西乃之约之前记载叶特罗，跟你跟我有关系啊。我深深的相信，今年开始，年底开始，我们进入2019年，希伯来历是5779年，那是去年9月的时候我们进入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深深的感觉到，这一次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是跟你跟我有关系的。这些百姓从为奴之家，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他们出来一个极大的分别，一个极大的分别，一步一步的神带领他们，跟所有这个埃及如果代表世界的话，一步一步的分离，分别分别分别，出埃及。不只是为着以色列百姓，我们也看见当时有许多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听见了，他们选择跟随，选择来相信这一位比万神都大的神，唯一的真神。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并不表示他弃绝其他的人。我们在19章看见，他拣选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是要借着这个民族，这个百姓，使万邦的人借着这一个民族认识这一位比万神都大的神。所以或许并不是特意的，但是今天的安排叶特罗这个人，我们心中要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们要看见神的心，他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叶特罗一信主，你知道吗？这个人一信主，他就看见摩西你在做什么？整天那么多人都站在你旁边，这个不好。你在审判这个审判案子，要按着神的条例、律例跟法度来审判，摩西也累死了，百姓也累死了，大家排队排得好长。于是叶特罗讲了一句话，他说：“ 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他告诉摩西，你这样子一个人办不好，真的不好，你现在要从百姓当中来拣选人出来，拣选有才能的人，拣选有才能的人敬畏神。有什么叫有才能的人？弟兄姐妹们，这个定义跟我们人常常不一样。什么叫有才能的人？他说第一是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其实用很简单的话就是说，遵行神话语的人，神说什么他就遵行什么的人叫敬畏神。我们如何知道你是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看你是不是有了他的话又遵行的人，就这么简单。敬畏他，以他的话为话，不是耳边风，敬畏神。诚实无妄，当然透明的，恨不义之财的人绝对不收贿赂。然后当叶特罗向摩西建议让摩西在神面前去跟神询问的时候，当然以后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知道叶特罗这件事情是在发生在西乃之前还是西乃之后，这有很多的这个争论，但是这个 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点在这里，这位外邦人忽然之间就是听见了，然后进入了神的国度，进入了神的国度，他带下一个极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弟兄姐妹们，在末后世代主耶稣再来之前，他要恢复的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公义，行公义，有公义的政府。诗篇告诉我们说，神以公平跟公义为什么？宝座的根基，是不是？这个公平公义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你若这样行，23节哦，18章23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这么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有时候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或是说英文也好，其他版本也好，讲的都就是这个意思哈。眼睛看到就是这个意思，百姓呢因为得到公义了，公平的判断了，所以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的住处。但希伯来文不一样啊，希伯来文的意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很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家，那个家就是神要带领他们进去的那一块地啊，那一块地你要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承受应许之地。这些百姓必须要行公义，要得到公义，整个国家的运作必须是公义的，必须是公平的，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在那一块地 Shalom 居住，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圣经表面的意思是这些百姓可以了，我伸张我的这个冤屈了，我可以回到我的帐篷去了。但是更深的一层是，这些百姓在一开始就知道什么，这个政府是敬畏神的，这些管理他们的人是敬畏神的，是诚实无妄的，是恨不义之财的，能够审案是按照公平公义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平下来了，平静安稳了，于是你可以在那块地上安然居住，你明白吗？所以叶特罗这一段不仅看到一位外邦人他怎么样的信主， 你也看见他，立刻他就知道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非常重要。所以百姓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运作当中，这个国家可以永远长存。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十九章西乃之约。今年是2019年，是不是啊？是，你们在这里不习惯写支票啊，在美国大部分的人是写支票的，这过了那个新年常常忘记2018，对不起，这个支票就不能用了。2019，每一个希伯来字母都有它的那个数目哈。2019，或是说5779，这个九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 tet 这个字。tet 就是九。这个字很有意思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出现的频率不多。但是呢，它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说有光就有光，然后神把光暗分开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神说什么？是好的。托，就是这个字，用了这个字，托，代表好的。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字啊，还可以另外一个意思，另外意思是什么？就是塔妹。什么叫塔妹？啊，我们以前学过啊。啊，不洁净，也是这个。甚至于他们说这个字 tate， 如果用那个好像一个篮子一样，好像一个篮子一样，里面可以装好的东西哦。但是呢，这个东西的形状好像一条蛇，好像一条蛇，是代表邪恶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先知们，每年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很多先知就在发表很多的他们的领受，我们不需要先知告诉我们的，你已经知道一件事了。以赛亚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就是什么？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但是呢，在这个以赛亚书60章的前面，他讲什么？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什么？已经来到了。光越亮是在暗的很暗的地方，那个光你会看到越亮，是不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点个蜡烛，我看不见，我们这里有光啊，其实我在网上我看不见这个光啊，是白色的，太亮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是不是？光来到了。今年开始，有些人会想啊，牧师你已经讲好多年了，他是跟你讲真的，几乎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今年你会看见神的荣耀更多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更多更多的彰显。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可以期待另外一边是什么？逼迫患难也是升高，一样的升高。这是这一年。出埃及，如果你过去没有分别，没有真正的分别， 是你要考虑的时候了，你要考虑的时候了。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个动作出离开埃及，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地，到了。他们过了红海，这个红海也不是过红海，这个动作也不是目的地，也不是终点，还要继续往前，还要继续往前。远远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就是神的流奶与蜜之地，他要带他们进入那里。这是过程，实在不容易，但是整个的过程一直在做分别，分别，离开埃及跟埃及分别，过了红海，埃及兵没有办法再过来了，分别，一步一步的带到了西乃山。今天我们看到十九章，这个西乃山，我觉得我第一次被震动，被神的话语震动的地方就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九章，当我从小到大一直听到的就是旧约旧约旧约，不好，旧约已经过去，不是不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么一天，忽然之间我感觉到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亲自降下来，这位永恒时间空间都在他里面的，他是超乎永恒的，都在他里面的这一位神介入了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来到这群百姓当中。这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如果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真正的发生，那么我必须要重新来认识这件事情，这不是小事，对我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听的人有没有想过，他下来，他跟百姓立了一个他说是永远的约。我一直在这里强调过，那是主耶稣之前1500年的时候，1500年的时候。如果这个1500年前，主耶稣来之前1500年前所立的这个约，神期待着他，或是会知道，他是全知的神，说1500年之后这个约就什么取消，不再有作用。那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说实话，我今天站在这里再讲，我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说这个事已经过去了。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个整个的经文了，我为了时间节省时间起见，我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跳着看。这位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跟你我一样的，一样性情的。你只知道，你只要回想他在看到荆棘的时候，荆棘有火的时候，他跟耶和华神的对话。我不行啊，拙口笨舌，你叫别人吧。请问你，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是我。真的是我，我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要看我，人家不要叫我讲什么话，我躲在后面就可以了。神叫你，点名要你。摩西，你可以跟他认同的，但是这位摩西逼不得已真的回到埃及，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出埃及 来到了西乃山，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位摩西不一样呢？有没有发现他不一样了？神对他讲话，你上来他就上来，一上来就你下去他又下去，又上来又上来，下去又下去，不停的。那时候摩西几岁？80岁。你有没有听见摩西发怨言？没有，他没有发怨言，顶多只有一句话。这个19章。19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了，你讲过了，我已经跟他们讲了，这是唯一的地方他这样讲。但是神说什么？你下去，下去吧，他又下去，然后你跟亚伦上来吧，就上来，就这样子，一点都没有怨言。80岁了，说他老人不为过啊，80岁，上山，啪啪啪，又下山。这一段经文，19章，神告诉摩西，他好像老鹰把以色列百姓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一段经文他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雅各家12支派以色列人，包括一些像叶特罗一样的人，外邦人，愿意跟随，愿意来皈依这位以色列的神的，一起。他叫以色列人，记得了哈。这些也包括外邦人在内的哈，也叫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很重要的这个立约之前，我很想跳过去不讲，可是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仔细的听进去。神要摩西问以色列百姓，全部的人，雅各家以色列百姓，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任何的仪式哦，先问你们愿意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是做我的宝贝，我们讲过了，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不是只有以色列地，全地是代表整个的地球，甚至于说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回答？他们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这一天我们知道整个仪式开始的时候，是历史上称它是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开口讲话，赐下妥拉。在这一天，这位万王之王，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和土做的尘土做的人立了婚约，立了永久不变的约。这不是小事。我们出埃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分别，你今天要做分别的动作，来到神面前再一次的与他立约，再一次的与他立约。你要开始什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3天，今天明天要自洁，第3天要预备好。你要注意圣经在讲的这些话，第1天第2天第3天要预备好了。 第三天复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你要预备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第三天了，第三天了，此刻了，你预备好了吗？心腹洁白的衣服预备好了吗？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如果说这一次的出埃及，你可以来想象好像是惨难一样，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好像真的是像惨难啊，主耶稣用惨难来形容，对不对？真的是很难啊。母亲刚刚生过孩子的都知道啊，这个要是孩子要出生之前的那个 push， 那个 push 要怎么讲，就是要用力用力用力啊，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很难的来到了这一点上。为什么？这个痛苦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个痛苦不是没有一个盼望的。今天来到了这里，一个国家，一个圣洁的国家要产出来了，要生出来了。这些年来，从主耶稣到现在2000年，第三天，我说第三天呢，也一样的，他说是惨难，越来越挤，越来越难，各种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升高，逼迫越来越多，基督徒犹太人被砍头的太多了，随便被杀的太多了，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但是这些惨难会成为过去的。神主耶稣他要再来，快要来，时刻已经到了。我今年特别有这种急迫感，有些时候我知道今年会发生，感觉我不能讲说神对我讲，但是我事实上真的知道，有些时候我在预备一些事情，我知道今年真的不一样，今年的感觉不一样。这不是只有我说说而已，是许多的人都说。所以当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不想听末世的信息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认识清楚，因为你以为末世就是启示录那些 灾难啊，恐怖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了，逼迫要 产生了、不知道天灾人祸要发生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一样，你要知道这一定要经过的惨难，因为最后要出来的是什么？弥赛亚国度。所以基督徒不能说我不在乎这个末世的信息，我不在乎这一些，你要在乎。 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的。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医治，只有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只有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而我期待着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听进去这句话，要听进去。所以到20章，当神开始讲这10句话的时候，甚至于他们说是一句话，所以他们在历世历代的犹太人会堂里面，他们读十诫就像我们一样起立一样，他们不可以中断的，也就是一口气要讲完这些话，神的话语。我们这个礼拜在进入妥拉，这个赐下妥拉的这个西乃之约，2个礼拜以前，甚至于我现在时间上应该是2个礼拜以前或是1个礼拜以前，在美国纽约州很大的一州通过一项那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什么？就是允许做母亲的可以堕胎。到什么时候？ 到孩子要出生之前都可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有病的，或是唐氏症的，或是有会危害到母亲生命的等等的，都可以把他这个停止他的活下去，就是不让他活下去。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丑闻呢、啊。然后这个还不管，在接下来，这真的是也是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在美国，我现在讲美国哈，有一个第二大的教会，所谓大教会就是人很多的教会啊，几万人的教会，第二大的教会的牧师写了一本书，他以前已经发表过这个言论，然后他现在写了一本书，出书讲什么？他说我们基督徒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抱着旧约，应该是时候我们把旧约放掉的时候了，特别是十诫应该是放掉的时候了，引起极大的反弹，整个的基督教界几乎，因为他很有名，这位牧师很有名，虽然很有名，我不太知道他，没听过，但是他讲这句话影响很多人的。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刚刚在读十诫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十诫神讲出来的话好不好？难做到还是不难做到？一点都不难做到。我是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不要了，他说不要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的等等的，这个也不要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个也不要了。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早就不要了，不是吗？当我们跟人家讲说你要过安息日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反弹？有没有？为什么一定要礼拜六？有没有？为什么要这一天？为什么不能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有没有？礼拜天？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有。有人说我喜欢礼拜一，有人说我喜欢礼拜二，有人说我喜欢礼拜三，所以礼拜三是我的安息日，我放假，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大家不敢回答。当然可以啊，这是你的安息日，当然可以。但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什么？神说是我的安息日，有没有不一样？你可以哪一天都可以啊，是你的安息日。神说什么？十一节，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这是他的。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安息日是神的。你知道节期也叫安息日吗？利未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节期叫圣安息日，是不是一样的？这是谁的？我跟你讲，不是犹太人的，这是神的，是神的安息日。所以你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你的安息日，还是要选择神的安息日？他有没有改变过？你在圣经里面发现他改变过吗？没有啊，在创世纪第二章已经定了，那么早以前就已经定了那个安息日。我们要仔细想，要孝敬父母，这个不好吗？要让他过去吗？这是带着诫命的，这是带着诫命的应许啊，带着应许的诫命啊，带着应许的诫命。 孝敬父母，说这个也不要了，不可杀人。那意思是什么？你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婚外情，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要邀请每一位说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每一位，好好的用你的思想去，用你的分辨力，你的思想去读神的话，好好的去读神的话，不好吗？你所谓的旧约，所谓的我们在讲摩西五经妥拉，不好吗？你好好的去读，去寻找神的心意，去寻找神的心意。很可惜的是，当百姓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在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看得见的雷轰，其实这个是声音，谁的声音？就神的声音。你知道谁在对他们讲话？神在对他们讲话。据说是神对他开口，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用扩音机，他讲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听见他在跟他讲话，每一个人都听见神在讲话。但是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不要听，他们选择说摩西你去听，让你来告诉我们。今天清晨我在思想一件事，如果这些百姓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们让神在当下跟他们讲话，直接讲话，他讲话声音就直接就到他们里面，他的话弥赛亚就在他们的里面，圣灵就帮助他们。当时开始弥赛亚国度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弥赛亚国度在当下就开始了，就可以开始了。这位神住在他们当中，你想想看，他的会幕在当中，他讲话每一个人都听见了，只是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每一个人都照着他的话语去行，这不得了啊！少数的人数最少，在万民当中最少的这一群人，爆炸力有多大？圣灵在他们当中，弥赛亚在他们当中，至高神在他们当中，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们当中，万邦万民的人看见，看见什么？其实他们都不用做什么见证，只是这个他们就已经看见，万邦万民的人都看见，他们当中有神，只有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所要的就是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恢复。但是人不要，人不要。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祷告，我们求荣耀彰显，我们求神对我说话，先预备好你的心，你可以接受吗？你真的愿意吗？你真的要吗？你不害怕吗？我们放在心上，这一群百姓，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最光明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他们做这样的选择，他们做了一个最黑暗的选择，从此之后就分开了。他们需要靠人来跟他们讲，人对他们讲，摩西直接听，对百姓讲，百姓都做不到。从那一刻一直到今天，犹太教也是不能直接听神的声音，要听拉比的声音。基督教也一样，啊，得罪人了，也一样。我们听教父的声音，我们听历世历代这些有名的人的声音，我们不听，直接听神的声音。我要做一个选择，我挨骂也没关系，我被人讨厌也没有关系， 你们还是要爱我哈。我只听神的话，并且神的话不难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最后面，他说神说什么？你们不可以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以做金银的神像，你们不可以为我筑土坛，在上面呢，以牛羊献燔祭跟平安祭，就说你造的坛绝对不可以动过铁锹的，不可以凿成的那个石头是要天然的。我不知道神他早就知道了。我们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加油添醋来侍奉他，是不是？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方式来侍奉他，而不要他所指定的方式来侍奉他。我们丢弃他所讲的话，不把他当一回事。这位摩西，从一开始，他就在那里，他从左口笨舌推推拖拖的一个人，一直到最后，他的经历，我今天想借着诗篇90篇，稍微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用诗篇90篇来和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的这个经文，西乃之约的经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而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诗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篇诗，最重要的一篇诗。我据说很多的教会平常不读的，他们读的时候是在这个丧礼的时候打开读诗篇九十篇，太迟了，人都死了，太迟了。或许是读给这个坐在底下的人听的这篇诗，摩西从心里面所写的神人摩西的祈祷祷告，简直是可以说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呢。他认识的神，我不知道他几岁的时候写，有可能在120岁的时候写的，不知道，可能是在他要上尼泊山之前所写的，不知道。但是这一篇诗可以说是形容神认识，对神的认识是长阔高深，你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领受学习的。或许我们在那个不要去看了罗马书11章最后保罗的那个叹息大灾啊，他在讲那个11章最后他讲圣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人摩西的祷告，前面两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在永恒里，他在人不能到的地方，但是人竟然可以投靠他，成为一个避难所。是遥不可及的一个距离，但是竟然人可以把它当成居所。箴言有 箴言有一节 经文讲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就是怎么样变得安稳。他的名字头向奔向他，奔向他。而这位神呢，是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创造主。摩西一开始就这样讲，但后面开始第三节开始，我们看见是一个事实。我不知道摩西写的是给所有的人类看的呢，还是给这一群站在西乃山那边亲眼听见亲眼看见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呢？他的对象是谁无关紧要，但是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谁。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尘土造的。神是谁？神是那无始无终全能的神，全在的神，全知的神，创造神，极为不一样。而你要认识你自己，你是谁？你是尘土造的。在神的眼中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我们哪一个人活到一千岁？圣经上没有。最老的是马土沙拉，没有，900多岁过世了。没有一个人活到一千岁，短暂。所以摩西讲了神两节很简短的那个经文，就让你看见他认识神了，他真的知道他了，使摩西心里难过。使摩西有时犯错的不是神，他发愿也是什么？是人。他认识他的神。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还不要关，还没关系哦。我现在要照着他的话来。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是谁？你是尘土造的，我是尘土造的。他说我们的一生好像什么？昨日的，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是我们的生命，很短，短不短？非常非常的短。以色列百姓能够跟这位造物主、永恒主、赐生命、永恒生命的神，在那一段接触、碰触，他们可以进入恢复伊甸园。神所创造的那个开始，他们拒绝，他们不要，他们宁可摩西去听，他们不听。那摩西在这里在告诉大家，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常常因他的怒气而消灭，神的怒气，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神无所不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近他。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陶醉，没有一个人可以陶醉。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非常消极啊，就有点像传道书所讲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传道书讲的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读到最后的啊，真的是虚空。感谢神啊，这不是终点，这不是句点啊，还要下面。但是他讲到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从希伯来文里面看到这个震怒，神的震怒代表的是什么？是指向什么？指向他是在另外一边，他是在另外一边，我们是在另外一边，我们是背向他的，他是在那一边。如果说那一天在西乃山，在西乃山当神亲自降临跟他们立约，他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说愿意的人跟他立约的人就进入了那一边，跟神同一边，你知道吗？跟神同一边。 但是他们嘴巴说，心里却背向他。于是神在那一边越行越远，他们到另外一边去了。神震怒，神在他的位置上，在他当在的地方发怒震怒，因着他们跟他立约背约，跟他立约没有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去行，神震怒。今天我要问大家，你在哪一边？你现在在哪一边？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耶稣啊，我们靠着他。哥罗西书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什么黑暗的国度怎么样迁移到爱子光明的国度。这个不是新约啊，是在旧约啊，你知道吗？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黑暗的权势之下，已经迁移到神的面光，神的光，光照的这个光明的国度了。基督徒要仔细的去思想去听，但是这一群一步一步的想尽办法脱离神的控制，现在更是要挣脱，那阵痛来到了一个最高点的时候，挣脱，不要，我不要神，我不要他的话语来辖制我们。难怪他震怒，他震怒。所以摩西告诉我们什么？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我就一直在想，摩西你不是活到120岁吗？为什么你讲70岁80岁呢？或许摩西真的知道，前面40年在埃及王宫一场空。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以为凡这个荣华富贵享受一场空，一场空。经文在上面，后面40年在米甸牧羊，他出来的时候是80岁，他是强壮的，是不是？他到80岁，但是摩西深深的知道，他后面的40年才算数。弟兄姐妹们听好，你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你不要去问了，你自己知道。你在神的面光之中，我讲的是弟兄姐妹哦，其他人我不，你没信主我不管你哦。你的年日在神面前可以算数的有几岁几年，可以算数的有几年。所以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真正的敬畏他，真正的敬畏他，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可以说是神他有充足的理由发怒，我们人常常没有理由发怒的，神有充足的理由发怒，但是人没有。所以我今天重点就是在十二节。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段？就算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西乃之约，曾经有西乃山的经历，好了，我这么说，有的人很少啊，但是或许你有西乃的经历，你今天在哪里？你今天此刻在哪里？从那个时刻到这个时刻，你有多少的日子？你的西乃经历到今天，你有多少的日子是算数的？我们跟摩西一样来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 智慧的心。你怎么数算你的日子？就是这个日子，是否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还是我跳一跳到最后一节，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有一种生活，有一种活着的意思，你可以活得好像什么都有，但是是一场空，因为他不纪念。还是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很小的事，他纪念，他算数，你所做的这些小事都存记在天上，可以出口 import， 可以 export， 可以出口到天上去的。你怎么在地上活？你今天已经有了神的话了，你今天已经知道真理了，你今天已经尝到主耶稣的救恩之味了，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在过去仔细的去想，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的心，智慧的心能够选择智慧，只有神有啊！智慧你要奔向他，到他那一边去，回到他那一边去，回到他那一边去，他的话语纯净的，比金金还要宝贵的，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语活出来。神的圣洁不是高不可及的，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十诫，句句都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的。他的圣洁我们已经学过，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落实在你孝敬父母上面的，落实在你不说谎话上面的。今天开始，此刻开始，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算数，算数。星期五的时候清晨，我刚回来，我住在一个新的地方，还不熟悉，真的是不习惯呢。但我听到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听到的话， Number your days, make every day count， 用英文告诉我，我把它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数算你的日子，数算你的日子，是每一日都算数。我马上跳起来，我马上跳起来，这是他给我的话，数算我的日子。我今天活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都会经过喜怒哀乐，我们都会经过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不是吗？但是你如何在这个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当中算数，活出你这一天来，这一天，不求你美，不再求昨天，不再求明天，今天就是今天，数算你的日子。我对我自己讲，数算你的日子。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我赶快跳起来，我赶快写下来，我写下来是开始回溯，我从踏上东京机场开始计算起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在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神是否在我的里面，我是否常常有他的话语在对我讲话，是否我的见证是过去的几十年前的，还是今天的，还是新鲜的，我是否走在今天的道路上，我差一点跌倒，我的跌倒不是真正的跌倒，或是我有一些事情，但是呢他的话又把我扶起来。是否在我躺下睡觉的时候，今天晚上我可以跟神讲，我感谢你带领我这一天，但愿这一天在你的眼前蒙你悦纳，使你得荣耀。我今天把神给我的话，我相信不是只有给我而已，我相信借着今天这个西乃之约，让我们选择到他那边去，亲近他，靠近他，活在他的话语当中，不要再找借口了，不要再找借口了。有一个人说，你要怀疑的是什么？你要怀疑的是你的怀疑，不要怀疑你的信心，不要怀疑你自己的信，你要怀疑的是你的怀疑怎么会跳上来的。不要怀疑神的话，他的话是生命，是要带给你那永远的生命的。如果你开始怀疑，你要怀疑你的怀疑，不是他的话。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选择西乃山的经历，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最后的惨难要生出来的那一刻，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那一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像摩西一样，最后的40年算数。神说他在我的家中尽忠，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神给了他很多的肯定，但愿神肯定我们每一个人，肯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想高，我们只要想他，跟他连结，紧紧的连结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他允许我们几乎摔跤，他会扶持我们，将我们扶起来的。他的话语不难行，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你跟我一样开始数算你的日子。我们起立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今天要用摩西的祷告来带着我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祷告，借着摩西教导我们的，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也就是我们没有遵行你话语的日子，我们回转可以心中喜乐，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你的恩宠，你的同在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让我们手所做的工不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每一件事情你都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从今天开始带我们进入那完全不一样的，在你眼中算为数的日子。 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祷告，阿门。